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乱世宗徒，就是撒母耳。经文是我们刚刚一起读的撒上的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。好，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先知撒母耳的兴起。起初呢，他在耶和华的殿里是一个打杂的孩童，就像有些教会里头服侍帮忙洗碗的年轻人啊，乳臭未干啊。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末了，他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先知。起初他默默无闻，鲜为人知，就是个小孩，但最终他名声远扬，尽人皆知，成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。好，正如我们最后读到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但就是最北边的大城市，别示巴呢是最南边的重镇，在大江南北，整个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末了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撒母耳传遍了以色列全地。正如哈该书第二章所说的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一幅以色列国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神的话语传遍以色列，神的百姓复兴了，这是何等的兴旺，何等的蒙福。但是我们看到第三章起初一开头，一幅凄凉的萧条的缺乏的景象。好，请问呢，以色列国是怎么从起初的灰暗、起初的萧条绝望，进入后来的光明、后来的盼望、后来的兴旺呢？是谁带来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、大复兴呢？我再问一次啊，你看没有？第三章起初萧条，到末后光明，充满盼望，是谁带来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复兴？不是我们的三苗啊，不是撒母耳，而是耶和华，是耶和华兴起了撒母耳，成为那个乱世的宗徒，愿荣耀都归给他。好，我们来首先看看当时就是撒母耳蒙召之前的乱世的光景，这是第一点啊。好，乱世的光景，这第一点下面有三点 ABC。 好，第一呢就是 A， 那时神的言语稀少，神的言语稀少。三章第一节我们来读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好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默示啊，在英文可以翻译做 vision。 vision 什么意思啊？
意象。
这不是今天灵恩派说的什么异梦啊、异象啊这类神秘的经历啊，乃是从神而来的启示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。好，那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换言之呢，当时的老百姓听不见神的道，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白神要他们做什么，不常有默示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本来呢，祭司 应该教导神的律法，祭司神的仆人应当传授神的话语，正如马拉基书第二章七节所说的，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。但是当时的大祭司是谁？以利。以利却不尽本分，他的两个儿子呢更是恶人，他们玩忽职守，无恶不作。所以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老百姓听不见神的道，正如今天二十一世纪美国加拿大一样，很多人上教堂做礼拜啊，去了好多年，混了好好久，却听不见神的道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
有。
我们上个礼拜碰到一个十五年没有见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已经受洗受了十五年了，混了十五年，听道听了半天，他才刚刚发现原来他没有重生得救啊。有时候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糊里糊涂听，但有时候是讲道人的错，讲台上面不讲神的道，成天讲些故事，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记得吗？马太福音四章四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的话，圣经的道，是我们的精神食粮，没有了神的话，我们里面就没有力量，听不见神的道，你做基督徒就做不下去。马拉基书八章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必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，寻求耶和华的话，却寻不着。好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就不给他们他的话，这就是神所命定的灵里的饥荒，听不见神的道。这也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，你记得那个时候是士师时代的末期。士师时代特征是什么？士师时代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，正如箴言二十九章说的，没有异象，异象就是末世，明辨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。好，既然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，神就把他的末世，把他的话语收回了，所以当时神的话语稀少，百姓也流离失所，一片混乱，这是乱世的第一个光景，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光景，第二个光景呢，乱世的光景就是神的仆人迷糊。我们再读第二节，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好，这里我相信啊，圣灵借着以利肉体的沉睡和肉眼的昏花，在暗示他灵里的糊涂。不但他肉眼看不清楚，他的灵眼也是迷糊的，不但他的身体沉睡，他的心灵也是沉睡的。往往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睡觉，弟兄姊妹啊，不仅仅身体常常疲乏，灵里也疲乏，灵里也是糊涂的。真的，这不是灵异解经啊，而是圣经很明显的暗示，老以利是个老糊涂，他宠爱儿子，过于尊重主，他本末倒置，他主次颠倒，他灵里迷糊。你记得当老以利看到撒母耳的妈妈谁呀、啊？ 哈拿在圣殿里头干嘛？恳求祷告的时候，他还以为他干什么？喝醉酒，他冤枉好人呐、啊，他善恶不分呐、啊，人家是祷告，你说人家醉酒了，不是糊涂了吗？好，后来呢，当神呼召撒母耳，我们刚刚看到童子就三次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在呼唤我，以利啊，你在呼唤我，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去睡吧，不是我。”直到第三次，以利才反应过来，哦，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召撒母耳。好，小撒母耳年纪小小，他一时不明白，情有可原，他还年轻嘛。但是老以利反应迟钝，那就无可推诿了，因为他是以色列大祭司啊，他是以色列全国最高的属灵的领袖，大主教、大神父，他是大祭司啊，连他老以利都灵里迷糊了，那么老百姓就更可怜、更可悲了。好，这是当时的第二个乱世的光景，神的仆人迷糊，他灵眼昏花，看不分明，邻里沉睡。哦，乱世的第三个光景，第三个光景就是神的灯光暗淡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。好，这里的灯呢、啊？神的灯，这里的灯指的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。金灯台，出埃及27章说到，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啊，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。所以祭司呢有责任从早到晚24小时经历这灯，常常加油加油，好使灯火一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总是点着着，总是有油，永远不熄灭。好，但如今呢，老以利和他的儿子们却失职了，祭司失职了，所以殿里的灯火暗淡，随时都可能要熄灭。好，请问呢，这个灯光，这个灯火代表的是什么？殿里的灯火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的见证。你记得启示录里头那个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人子是谁？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他又说你们也是世界。哎，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那么他又说你们是谁？我们也是世界的光，但是他是光的本体，他是太阳光，我们是月亮光，他是光的源头，我们是光的镜子，他是光的本体，我们是光的反射，我们是月亮光，我们反射他的光，我们要为他做见证，反映他的荣光，来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。好，但如今呢，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但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快要灭掉了，快要绝种了。好，请问这里啊，为什么要提到耶和华的约柜？为什么要提到约柜？你记得约柜里头放的是什么？好，亚伦杖、玛拿。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法版啊，就是神的律法，神的十诫。这里讲到，到了所罗门的时代，约柜里头唯有两块石板，除此以外并无别物。约柜里头有神的律法，但是如今呢，就是撒母耳蒙召之前，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约柜，他在神的圣殿里头，他有神的律法，有神的灯台，有神的帐幕，有神的祭司，有一切外表的宗教仪式、宗教活动、宗教礼仪，但他们只不过是徒有虚表而已。因为祭司违背了神的律法，老百姓更是大大放肆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，无法无天，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像不像今天？ 你们教会是在圣公会里，哇，可热闹是吧？哇，又有点灯啊，又有蜡烛啊，还有翻圣经的 啊，叮叮当当敲锣打鼓的，有没有外表的仪式？讲不讲神的道？几乎没有。好，这就是那个时候乱世的光。有三点，记得哪三点？第一，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听不见神道。第二，神的仆人迷糊沉睡，邻里昏花。第三，神的灯光暗淡。哎呀，那真是何等的混乱，何等黑暗的时代啊！请问弟兄姊妹，今天21世纪在加拿大，在美国，教会的光景与当时2000多年前、3000年前当时的乱世有什么两样？有没有相似之处啊？有，真是感谢主。在那个乱世，神兴起了一位中仆，就是撒母耳，又借着撒母耳把他的话、把他的道传遍以色列全地，使那个将残的灯火、叫暗淡的灯光又一次死灰复燃了，明光又一次照耀了。好，我们看完了第一个段落，乱世的光景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1到3节啊，乱世的光景。第二个段落是中仆的蒙召，是4到10节。中仆的蒙召，我们大家同声再读一遍，4到10节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回答说：“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”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醒来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：“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回去，仍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好，终于撒母耳听见了，也回应了神的呼唤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怎么样一个呼召呢？中途的蒙召是怎么样一个呼召？有三点。第一，这是神主动的呼召，神主动呼召撒母耳，不是撒母耳自己去寻找神。神啊，你在哪里呀？我要为你去传道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也不是撒母耳毛遂自荐、自告奋勇。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要去传道，是不是？也不是的，相反的是神，是神主动的呼唤撒母耳。撒母耳是神主动的呼召，正如啊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，他们犯了罪，犯了罪吃了禁果，他们就羞愧啊，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啊，他们就只有本能的逃避，只有本能的躲藏起来。亚当夏娃不会去寻找神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会不会？
不会，
不会。但是感谢神，是神主动的来寻找亚当。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如果神不采取主动，人就完蛋了，人就没救了。因为堕落的人性，犯罪堕落的人性不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寻找神的，不会的。正如罗马书3章10节说的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什么的， 寻求神的。没有寻求神的，神的话太清楚了。没有寻求，包括撒母耳在内，也包括你，也包括我在内，没有一个人会去主动的寻找神。神哪，你在？不会的，没人主动寻求神。所以今天啊，很多人呢、啊，你一次次邀请他来教会听福音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来教会来听到啊，他总是推脱，我忙啊，总是拒绝你。哎呀，我有这个事儿，有那个事儿，总是我太忙了，我有事儿，有空一定来，到时候又不来。你给他书看，给他看什么游子吟啊，给他看什么认识真理啊，谢谢，给他一本圣经啊，放在旁边不看，给他光盘，给他碟听，他说啊没兴趣，放了半天的积灰还是没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哎，但我知道有人很虔诚呐、啊。他们主动找上我们教会，他们主动来说要信主要听福音，有这样的人呐、啊、有没有？
有。
但是我告诉你，在他们发热心以先，神早已经在他们心里主动的动了善功了，是神先的，他们才会发热心的。好，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的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呀？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第一步总是神先踏出来的，是他先寻找我们，我们才会去寻找他，是他先感动我们，我们才会有感动，才会有反应。如果神不采取主动，我们就会永远沉溺在罪恶当中，我们永远不能自拔。但是感谢主，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六节所说的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我们还软弱，我们还无助，我们还没有兴趣，我们还没有反应，还麻木不仁的时候，基督就先为我们死了。感谢神，神主动的大爱，要不然我们就完蛋了，没救了。所以我们得救啊，不是我们拣选他，乃是他拣选了我们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得救不是我们选择，我们决志，我们拣选他，乃是他先拣选了我们。好，今天有人教导啊，因为我们拣选神，所以神才拣选我们，对不对？
不对，
不对。这样的教导跟圣经恰好背道而驰，相反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”看到白纸黑字，太清楚了。不是你们拣选我，乃是我拣选你们。神先拣选我们。我们才会拣选他，不要本末倒置，先后颠倒了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，我们爱为什么？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是主动的，他踏出了第一步，他先爱了我们，我们才会爱他，他先恩待我们，我们才会寻求他，他先吸引我们，我们才会跟随他，他先呼召我们，我们才会觉知，我们才会信主，我们才能蒙恩，我们才能得救。神永远是主动的，永远是第一步。好，正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。哇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是在什么时候？万古之先，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，老早老早老早，在万古之先，就在基督里，老早就赐给我们的。是他救我们，他召我们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着哦，他看到你行得好， 你素质高，你寻求他，你有饥渴慕义。是不不不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。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他是主动的，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。好，主耶稣说，我们一起读，若不是猜我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不是他吸引，就没有所有的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到他这里来。他先吸引我们。65节，耶稣又说了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，一个都不能，一切都是出于恩典。要不是神主动的施恩，就没有人能够信主，没有人能够觉知，没有人能够到主这里来。好，以弗所书2:8会不会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是没有人可以自夸，哎，自夸。你看，我信主啊，因为我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啊。我成为基督徒，因为我天生就有这样子的倾向，这样子的素质啊。我寻求神，我就寻见了；我拣选神，我就得救了。不，早在我们寻求神之先，神就早就在万古之先，在基督里预定我们得救了。感谢主，在我们拣选他之前，在万古之先，他就早已拣选了我们。正如以弗所书1:4所说的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。感谢神主动的呼召。是在座的，如果你信了主，你是基督徒，是你寻求他吗？不，他先在万古之先把这个恩典在基督里赐给我们，我们才会去寻求他。感谢主这个主动的恩典。我们再看第二点呢，第一，主动的呼召；第二是神耐性的呼召。好，神不仅仅是主动呼召撒母耳主动的，而且也耐性的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耐性的呼召撒母耳，不是一次两次就放弃了，像打棒球比赛，打几次啊？三次打不到出局，没希望了，没机会了。不，神大有耐心，他不断的呼召撒母耳，直到撒母耳回应为止。若不是神耐心的呼召，撒母耳不可能认识神。同样，弟兄姊妹，神对你我也是大有忍耐，他借着各样的环境、各样的方法，不断的呼召我们。也许他借着疾病呼召，有没有？生场大病，哎呦！或者借着车祸呼召，有没有？或者亲人的过世，或者讲台的信息，或者你朋友传福音给你，哇，各样的，他这是千方百计的呼召，一次又一次，孜孜不倦的呼召，苦口婆心的呼召，撒母耳，但往往我们也像撒母耳起初一样，也是反应迟钝，我们没有认出这是神的声音，撒母耳没有认出来，我们还以为这是人的声音，以为是以利在呼召我们。我们以为啊，这个车祸刚好吗？这个意外、这个疾病、这个事情、这个朋友、这是偶然吗？意外自然现象吗？是人在跟我们讲道理吗？人在邀请我吗？我们认为这个是自然现象，我们没有认出来那是从天上来的呼召，那是神的慈声在呼召我们。 但是感谢主啊，他那个不弃不离的大爱，他那个穷追不舍的恩典，他那个高深莫测的忍耐，终于一次次呼召呼召呼召呼唤呼唤，终于赢得了我们的心。感谢神耐性的呼召。弟兄姊妹小心哦，不要藐视他的恩召，不要藐视神的忍耐，不要说哎，反正神是慈爱的嘛，他很有耐性啊，我慢慢来啊，神大有忍耐啊，小心哦，不要藐视他的恩召。正如罗马书第二章说的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什么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为了什么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什么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。尽管啊，神大有恩典，他大有忍耐，但是他也是公义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轻慢不得的。如果我们得寸进尺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硬着心肠拒绝他的恩召，哎，反正他有耐性，他有忍耐，他有慈悲，他有怜悯，不要紧嘛，我再等等嘛，我们坚决一次次的弃绝不肯悔改的话，那么他公义的审判也必要临到那不肯悔改的人。因为神是可敬可畏轻慢不得的。一个神的仆人叫做 Dr. Paisley， 是一个英国的传道人，他还活着。他讲过一个见证，他说有一次呢，他在英国布道，在伦敦呢，一连好几个礼拜，他每次讲到，他都看到台下面有一个年轻的姊妹，不能说姊妹，年轻的女孩，他每一次听到都大受感动，泪流满面，在那，哎呀，总是做了一部电影。你可以从这个女孩的表情上看出神正在她内心动善功，在吸引她，但是她总是不信主，总是不肯受洗，不肯觉知，不肯说我信了。她说我再等等，我再等等。好，每一次聚会完了 Dr. Paisley 呢就在门口握手，你愿意来到主面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我再想想，我再等等。好，最后一次呢 Dr. Paisley 传福音，他注意到那个女孩呢还是坐在下面，但这回跟从前截然不同，她非常的镇定坐在那儿，从头到尾面不改色，从容不迫。 Dr. Paisley 觉得很奇怪，他讲完道以后又到门口握手，握手的时候就问他，你怎么回事，你是不是信主了？那个女孩说呢，不瞒你说啊，传道人呢、啊、前一阵子我听你讲道，我听了神的道，我良心非常不安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主的赦免，我需要主的拯救，我怕下地狱，就一连好几个礼拜，每次我听你讲道我都在挣扎，我怕我下去了就苦得不得了，所以呢，三天前他说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跪下来，我第一次向神祷告。Dr. Paisley 很高兴，哎，你求什么？你祷告求什么？他以为啊，那个女孩呢会告诉他认罪啦，悔改啦，他得救了，没想到那女孩说呢，他说我祷告，我求神 ，Leave me alone。放了我吧，不要圣灵，不要再搅扰我了，我受不了了。Let me have my own way， 让我走自己的路，让我做自己要做的事。你放了我，不要再搅扰我了吧。第一次祷告，他说我祷告完了，站起来，重担全部脱落。直到现在。我仍然感觉无忧无虑，非常平安喜乐，但他所得到的不是赦罪的平安，不是得救的平安，而是麻木的平安，自欺的平安，虚假的平安。弟兄姊妹小心你所求的， 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尽管他大有耐性，他一次次呼召呼召呼召，但如果你继续的抵挡抵挡抵挡，他就会任凭你去，去吧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没有反应，没有感动，无所谓。好，第一，这是神主动的呼召；第二，这是神耐性的呼召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这更是神有效的呼召，有效的呼召。好，神不仅仅主动，而且耐性更是有效。好，如果啊，神只是主动呼召，而且呢，他又耐性的一次次的呼召，却不有效的呼召，那么我们仍然是无可救药。有效，因为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死啊，死什么意思啊？死就是死嘛，没有反应嘛。死人会不会回应？你在坟墓里头出来出来，死人会不会回应啊？死人你叫得再大声，你嗓门叫哑了，他还是死吗？死人是不可能回应呼召嘛。但感谢主啊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，这是他有效的呼召。而圣经里头有两种呼召，两种，第一是普遍的呼召，第二呢就是有效的呼召。这两种有什么不同？普遍呼召跟有效呼召什么不同？你记得主耶稣说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然后他就讲了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宴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好，这是什么呼召？被召的人，普遍呼召是给众人的啊，被召的人不一定回应。就算他嘴里头说我信啊，或者我举手啊，我决志啊，甚至他受了洗啊，但他心里头不一定有回应，他灵里头也不见得苏醒复苏过来。这是普遍呼召。但是还有一种是有效的呼召，有效就是神的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动了善功，在人心里头吸引人，感动人来归信他，有效的呼召。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，神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哦，这是神一系列的救赎的工作，他所预定的他也怎么样招他们，他所招的他也怎么样称他们为义，他称他们为义的他也怎么样叫他们得有，一环扣一环，有始有终。神既开工就必完工，他不会半途而废。所以这个圣灵内在的呼召是绝对有功效的，是必不落空的，因为这是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，是他大能的声音在招人悔改。你记得主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边说什么？他大声说：“拉撒路怎么样？”你说拉撒路会不会说我罢工行不行？拉撒路死了没有？死了多久？
4天。
死了4天的人会不会回应？耶稣叫你回应你就回应。拉撒路出来，出来没有？幸好耶稣说了个拉撒路，如果他说出来，所有的死人都会出来。这是大能的有效的呼召，他不得不出来，神有效的呼召。正如以弗所书2:1所说的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死人是不能自己复活的，是神的大能叫他起死复生。好，既然如此啊，注意听，有人说那拯救人是神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是神叫他复活的，是吧？神叫他信的，对不对？那人不能做什么？人能做什么呢？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拣选谁，所以人不要插手，不要多管闲事 就由他去，他要拣选的就会来信，他要早就呼召的自然就会信耶稣，我不用做什么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不对。你记得 William Carey 现代的宣教之父，他有感动要到印度，要从他老家就是英国，从英国到印度去传福音，他就说我要去印度传福音。结果他教会一个长老，一个老传道人对他说，年轻人 sit down， 坐下来，如果神要拯救印度人这些蛮夷之邦啊，神自己会动工，神自己会拯救，不需要你帮忙，不需要你操心，不需要你瞎忙，神自己会做的，你给我坐下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。因为神定义要借着我们，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，我们这些信主的蒙恩的罪人来呼召别的罪人悔改。神没有直接告诉撒母耳，撒母耳，这是我的声音，是我在叫你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他没有派个天使去提醒撒母耳，撒母耳，哎，这神的声音啊，是神在叫你，有没有？也没有。相反，他使用谁呀？以利，他使用老以利这个蒙恩的罪人去指点撒母耳。哎，三章九节，他说：“哎，以利对他说，你去睡吧，啊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看到没有？神使用人，神使用蒙恩的罪人，神使用以利。”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他的管道，去提醒别人，去祝福别人。啊，正如帖撒罗尼迦二章十四节怎么说？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，借着什么？我们传的福音召你们。啊，灵前二章二十节，神就乐意用人当做什么？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道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罪人，来拯救罪人，来帮助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竭力的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竭力的为主传福音，因为神定义要使用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去拯救别人，去领人归主，去传扬他的福音。而且我们必须采取主动，因为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些非基督徒，他们不会主动自动找上门来，哎呀我要信耶稣，不会的。我们必须效法主耶稣，主动的去寻找他们，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，我们不去传福音给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来，他们就没救了。主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？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干嘛？坐下来好好等他们来，是吧？你们怎么样？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不是等他们来，我们要主动去传福音。但是我们很有限，我们只能够发出那普遍的呼召。我们可以传福音招人悔改，要信耶稣啊，信耶稣，但是唯有圣灵能够发出那有效的呼召，只有圣灵能够使人重生，圣灵使人真正得救悔改，有效的呼召。好，如果有人回应我们的普遍的呼召，听了我们传的福音愿意悔改，愿意信主的话，那是因为圣灵已经先在那个人的心中动了善功，已经先在他心头有效的先呼召他了。但是感谢神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，成为他的管道，让我们在他救赎大功上有份，成为他祝福的管道。好，终于啊，那夜深人静的晚上，那天晚上，借着以利的提醒，撒母耳听见了神的呼召，他得到了神的言语，他得到了神的默示。好，听怎么样？这个蒙召的夜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。在这个之前呢，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但在这之后呢，一旦他蒙召了，神借着撒母耳把他的道传遍了以色列全地。在这之前呢，这个晚上之前呢，以色列整个国家 笼罩在黑夜之中，一线曙光都看不见。但从此以后，黎明破晓了，恩光普照了，复兴来到了。哇，萨母尔那个蒙召的夜晚真是个关键的时刻，关键的夜晚。如果那天晚上啊，神没有主动的呼召萨母尔，以色列人就完蛋了，因为罪人是不会寻找神的。或者那天晚上神没有耐心一次又一次呼召他，呼召他，萨母尔，萨母尔，那不但萨母尔没救了，而且整个以色列国都完蛋了。或者那天晚上以利，老以利没有提醒萨母尔说，哎，他在呼召你叫做主啊，请说仆人静听，没有提醒他的话，那么不但萨母尔，而且整个全以色列都听不见神的话语了。或者那天晚上萨母尔听了神的呼召，他不回应，我就不回应，他不回应神的呼召的话，那么后果也不堪设想。但是感谢主，神早就在万古之先早就命定了那个晚上，那天晚上是萨母尔要认识耶和华的夜晚，并且得到他的启示，得到他的话语。神也早就命定了，要借着萨母尔把他的话传遍以色列全地。感谢主，他的命定必定成就，他的旨意必不落空，他的呼召绝对有效。感谢主，有效的呼召。好，我们看了第一，乱世的光景；第二，宗仆的蒙召；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审判的信息。十一到十四节，审判的信息。十一到十四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闭耳听。我指着你立下所做说的话，到了时候，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。”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制造他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细致说：以利家的罪孽，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除去。
好，这是神第二次宣告他对以利家的审判。啊，第一次是第二章，他派了一个无名的神人。对以利说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章他说到：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的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神说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，叫你半途腰。这是神是第一次的警告。好，现在第三章，第三章是神借着撒母耳第二次再一次宣布他的审判。好，请问呢，为什么神要一次又一次的警戒以利？是不是神恨以利啊？是不是恨他？正因为神爱他，所以才不断的第二章一次，第三章又一次，借着那个不知名的仆人，又借着撒母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提醒他，因为神爱他。好，今天呢，有人不愿意来教会听道，尤其是传福音的布道会，就讲罪。你每次来宗海是不是讲罪啊？不常讲，你要多讲啊。一来就是讲地狱，有没有讲地狱啊？你教会不讲，多讲。他们不喜欢听我讲道。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有布道会。那年轻人呢，谁讲？潘弟兄哦 ，Uncle Larry， 吓死我喽！每次来就讲罪，讲审判。讲地狱，上帝的愤怒，我总是警戒警戒，这是罪罪，叫人反感，每次都审判，叫人反，岂不是弟兄姊妹啊？正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才再三的提醒我们警戒。如果神不爱我们，就不管我们，不警戒我们，就任凭我们去了。你记得罗马书第一章三次说了，神任凭他们，任凭任凭任凭。二十四节怎么说？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二十六节，因此怎么样？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事情。二十八节，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，就任 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事，任凭任凭神的任凭才是真正的审判，这个任凭才是可怕的审判。如今神没有放弃以利，所以再一次派撒母耳，一次又一次警戒他，警戒他，注意到没有？神给撒母耳的第一个信息，这时候撒母耳多大？他是个孩童，对不对？神给他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啊？就是审判的信息。这是正面还是负面？消极还积极？积极。这不是正面，不是积极的，这是负面的，消极的，是审判呐、啊！我必将罚在以利身上，遭咒诅。哇，这是审判的信息，负面的，消极的。今天有人说，讲道要讲正面的，有没有听过？讲道要讲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，要讲好的，要传福音嘛，传好消息，要鼓励人，要安慰人，要讲正面积极的，不要讲负面的，不要讲消极的，什么神的愤怒啊、神的公义啊、神的审判呐、啊，啊，不要报恶讯嘛，你这传福音不是报恶讯嘛，整天就责备人，整天纠正人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好，我们传福音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打内战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正面负面第一个信息。好，主耶稣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怎么样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好，请问主耶稣责备的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？是内耗，是自相残杀吗？打内战吗？不是的。好，神差派撒母耳责备老以利，这是打内战吗？不是。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他必责备。撒母耳一蒙召，才十多岁的孩子，一蒙召神就给他一个审判的信息，神就给他一个严肃的信息，尤其对一个孩童来说更是沉重的信息。哇！而且这个信息是针对谁的？老以利，是他所敬爱的长辈，是他所敬爱的恩师，是从小抚养他长大的，对他有恩的老仆人，德高望重的老以利。好，请问为什么神要给小撒母耳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呢？去责备老以利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啊，从一开头神就要教导撒母耳一个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神的仆人必须尊主为大，他不可沾寻人的情面，不要看人情面子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你要说神要你说的话，你要尊主为大。就算老以利，老以利对你恩重如山，你也必须爱主至上，向主敬忠，主永远是第一位，谁要你说的话你就说，得罪人不要紧，不是故意要得罪他。我相信小撒母耳也说不出来，他没有那个胆量，但是是老以利叫他说的，神也给他机会，不容易。一开头第一件事情，神就教导撒母耳要尊主为大，而且神让撒母耳看清楚老以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。哎，就因为老以利没有尊主为大，他尊重谁呀？自己的儿子，过于尊重主，他沾寻情面，所以神要审判老以利。一开始神就让撒母耳看清这一点。好，为什么撒母耳还那么小，他才可能十岁左右，十岁出头，还是个孩童啊，还 那么小，神就让他看清楚老前辈的错误呢？哎，小孩挑大人毛病好不好？我再问一次，小孩挑大人毛病好不好？当然不好。那为什么神会让小撒母耳看见老以利的缺点，而且看得那么准确？因为小孩最容易学样，最容易效法大人。如果神不从小就警戒撒母耳，那么撒母耳长大了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老以利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神不从小警戒撒母耳，他长大了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老以利。所以神就早早开启撒母耳的心窍，叫他看清楚老以利致命的弱点。哎，他没有尊主为大，他尊重他儿子过于尊重神，他瞻寻情面。你看到他为什么跌倒吗？好叫小撒母耳引以为戒，不要再重蹈老以利的覆辙了。这是第二功课，你要眼目明亮，你要分清是非，不要像老以利一样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这老以利是老好人，老糊涂，什么都好好好，没问题，好好好好，没问题，好好好。哎，不要论断，不要论断，要爱，要好。我儿子犯罪不要紧，我吃点肥肉就行了。你要分清是非，你要效法善，不要效法恶，你要尊主为大，不要像老以利一样，眼目要明亮，要尊主为大。好，第三，你也要保守自己圣洁，你要与罪恶分别为圣，不要像这个老以利啊，他纵容他儿子犯罪，更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他吃他们带回家的祭肉，吃肥肉。你要分别为圣，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，不要被那些情欲玷污的衣服，你都不要玷污自己。你要厌恶这些罪恶，你要嫉恶如仇，你要分别为圣啊。兄弟们，上帝审判的信息不仅仅是警戒别人的，更是对我们自己的警戒，对我们自己的提醒。上帝借着撒母耳警戒以利的信息，不仅是警戒审判以利，更是对撒母耳自己的提醒。你要尊主为大，你要眼目明亮，你要分别为圣，对我们自己的提醒与警戒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点，第三是审判的信息，第四我们再看撒母耳的回应。我们读15-16节。
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：“我儿撒母耳啊！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
我在这里。你看撒母耳是多么的谦卑，多么的顺服。那天晚上神几次呼唤他？不止三次，四次。撒母耳，撒母耳，对，最后一次呼唤两次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好，头三次呢，他都以为是老以利在叫他，立刻跑去，我在这里。你想三更半夜啊，有人呼叫你，我看我们当中有他，叫你，叫你，你会起来吗？Don't bother me， 别吵我了。孩子们啊，你上了床，父母亲叫你，你会回应吗？你可能假装睡着了，干什么？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我不晓得是，顶多啊，老爸干啥？一两次就不错了，第三次你就不理睬了，我睡我的觉了。但撒母耳却不厌其烦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，及时的一叫他马上起来，立刻跑过来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哇，如果撒母耳像乔尼一样是个懒孩子，啊，你想他能够蒙神呼召，蒙神祝福吗？就不会了，去教你以后要听话啊，对不对？好孩子啊，好，如今呢，他得到神的默示，得到神的话语，好， 第四次他去，我在这里，他说你回去，当再一次呼唤你就说，仆人静听，我在这里。如今呢，神向他说话，他得到神的默示，得到神的话语，他知道了老以利的软弱，知道了上帝对以利家的审判。好，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他又去干嘛？照常去开门，照常去开耶和华的殿门。他没有因着蒙召做先知得到神的启示，哎呦，那神跟我说话，不跟别人说话，他飘飘欲仙，得意洋洋，目中无人啊！神不向以利说话啊，神向我说话。你看这老以利问题一大堆，你看神拣选了我，不拣选他，没有没有。撒母耳没有因着自己蒙召就自高自大，相反的，他仍然照常谦谦卑卑的，勤勤恳恳的在做家务事，去洗碗，去开门，去做小事情。虽然他蒙召成为大先知，他仍然在小事上敬重。所以呢，后来老以利又呼召他，我儿撒母耳啊，他立即回答说什么？我在这里。可见他的谦卑与顺服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榜样。我们再看第五点啊，第五点，以利的回应，这点很重要。我们一起读十七、十八节。
以利说：“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”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：“这是出于耶和华。”愿他凭自己的
而行。你说以利的回应对，神借着撒母耳告诉他，神要审判你的家。那他怎么说？以利说：“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”你说他的回应反应对不对？不对。他该怎么回应？表面看起来他似乎很谦卑啊，是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他很顺服啊。我能做啥呢？愿他的旨意成就吧，审判就审判呐、神是神呐、我不能做什么。但你比较一下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二章，你不翻过去不要紧。大卫对先知拿单的回应，你记得大卫犯了罪，他跟八示八。奸淫，又借刀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。好，神就派谁来？拿单，先知拿单宣布他的审判。我说大卫，第十二章第十节说：“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”大卫是怎么回应的？你记得吧？大卫怎么说？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愿他的旨意成就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立刻认罪悔改。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十四节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大卫有没有说：“反正这是出于耶和华的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吧？”有没有？大卫怎么样？马上进入内室，紧实祷告，痛哭流涕，求神怜悯他的儿子。主啊，怜悯我儿子啊，让他活下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才是正确的回应。老以利不应该听天由命，他不应该说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办不了什么吗？他要审判就审判吧。这不是以利的谦卑，而是他的冷漠，他满不在乎，他麻木不仁，无所谓吗？让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吗？他应该像大卫一样，听见神审判的信息就立刻认罪，立刻悔改，立刻忧伤痛悔，立刻求神怜悯。主啊，怜悯我。或许神还会怜悯他，施恩给他。但你说神不是已经定了他的罪吗？要审判他吗？神言出必行，神要审判，神的旨意怎么能够更改呢？以利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吗？还有救吗？ 你记得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怎么样？死了。因为这是神命定的审判，这神公义的报应，你犯奸淫儿子死了。但后来神兴起了谁来继承大卫的王位？
所罗门。
所罗门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跟谁生的？跟拔示巴。哎，大卫儿子多不多？有很多儿子，有做公主的，有贵族出身的，都是根红苗正，是吧？这出身很好，为什么神要偏偏选一个？他跟拔示巴，跟一个淫妇，跟一个反奸淫的女人生的所罗门做他的继承人呢？选个好的嘛，根红苗正的嘛，贵族生的嘛，公主生的嘛，为什么选一个跟淫妇生的儿子所罗门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。第一个儿子是他跟拔示巴奸淫的产物，神就把他给杀了。但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，所以圣经说耶和华也喜爱所罗门，就借着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做耶迪迪亚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耶和华爱他。这岂不是神莫大的怜悯？后来大卫做忏悔诗，他犯罪之后，诗篇五十一篇他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弟兄姊妹，大卫认识神，他知道神审判的信息不是叫我们绝望的，乃是叫我们悔改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大卫认识神，他知道神审判的信息不是叫我们绝望，完了完了，我能干什么呢？不，乃是叫我们悔改的。在他的审判中隐藏着无比的恩典，在他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尽的怜悯。正如先知哈巴谷祷告说的，我们一起读：耶和华，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先知知道在神的愤怒当中，在他的审判当中，仍然有极大的慈悲，极大的怜悯。你记得先知约拿，他蒙召去尼尼微传道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他要扭头跑到他市去？神叫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，他为什么要跑掉？因为先知约拿认识神，后来他祷告怎么说？说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好，为什么约拿要跑掉？为什么？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太仁慈了，神太宽大了，神太忍耐了。他知道一旦尼尼微人悔改了，神就会大发慈悲，神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赶快跑掉。因为他痛恨尼尼微人，他巴不得尼尼微人都灭亡都死掉，赶快跑。神又借着一只大鱼把他给抓回来，再一次派他去尼尼微传道。第三章第一节他说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好，约拿便照着耶和华起来往尼尼微去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好，记得吗？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的宣判，审判再过40天尼尼微就灭亡了。尼尼微人是怎么回应的？他们是不是像老以利一样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的旨意成就吧？有没有听天由命？没有。第五节怎么说？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警示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他们披麻蒙灰，他们谦卑悔改，结果呢，就蒙了神的大怜悯，神就没有把他们灭绝。弟兄们，我再说一次，神审判的信息 不是叫我们绝望的，乃是叫我们悔改的。正如先知以西结说的，18章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他所行的恶道存活吗？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他愿人人悔改。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呢？33章第10节，神又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我们起读，
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，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
神已经宣，他们说神已经宣布了我们的审判，我们死定了，我们没救了，我们怎能存活呢？哎，请问啊，这样以色列人这样认知听之坐以待毙，这样冷漠的态度对不对？神已经宣布我们的审判，我们一定灭亡吗？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怎能存活呢？对不对？不对。连尼尼微外邦人，尼尼微人外邦人都知道谦卑要悔改，以色列人却听天由命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11节，
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责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这是神的呼召，他要世人悔改得胜。但是可惜啊，以色列人不肯回转，老以利也不肯悔改，结果呢，全部都灭亡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话再一次临到我们，我们必须有所回应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悔改信主，甚至你说你信，但是没有真正悔改，甚至你受了洗，你还在罪中，你没有真正悔改，今天神的话又一次领导，他说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，罪的什么工价乃是死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个审判比老以利的审判，比以色列人的审判更加可怕。如果你不信主，这是那地狱的永刑，在那里圣经说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不要以为你受了洗就可以逃脱将来的愤怒，不要以为你来教会，你做做礼拜，你奉献几个钱就可以逃避那将来永火的审判，不要自欺。除非你我真诚的悔改，真诚的信靠主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得救。你愿意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像老以利一样的冷漠。我有什么办法？他是神，他有能力，他有主权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，愿他的旨意成就吧。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手臂怎么扭得过大腿呢？凭他旨意而行吧，下地狱就下地狱吧，在那儿我还有很多同伴呢。千万不要硬着心肠，不要藐视神的恩召。记得在神的审判中，在神的愤怒中隐藏着无比的恩怜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真的有人在教会里混了好多年竟然没有得救，你得救了没有？圣灵重生了你没有？你有生命没有？你真的悔改了没有？这审判的信息不是要吓唬你，不是叫你绝望，乃是叫你悔改的。神在怜悯我们，今天又一次借着他道呼召我们，
你愿意回应吗？你愿意像大卫一样立刻悔改？你愿意像尼尼微人一样，听了约拿的审判就立刻谦卑信服神？也许你还有救，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。不要再拖拉了，不要再单言了，你浪费的时日已经太多了，你还要等等等等到啥时候？你还要混混混到哪一年呢？今天神又一次呼召你，现在就悔改，马上就悔改。不是好笑的，怎么笑得出来呢？如果你错过今天的机会，也许明天恩门就永远关闭。回头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最后，在座的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乱世，一个末日的乱世。今天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，尤其是华人教会，教会很多，说是信主的人，在教会里混的人很多，人多，这是热热闹闹。哎呀，这个活动啊，这个小孩啊，我们去郊游，我们去玩这个活动，我们去这个比赛啊，这热热闹闹，但是几乎听不见神的道。礼拜天在上面又讲个故事，哈哈嘻嘻，还讲什么不知道，挺好笑的。听不见神的道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。不但如此，许多神的仆人迷糊了，像老以利一样，他们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什么都好，信耶稣就好，只要你觉知信主了啊，天主教基督教一样，哎，这都信耶稣嘛，都好。所以神的灯火暗淡，几乎要熄灭了，但是撒母耳却睡了。你睡着了吗？你在教会那么长的时间还迷迷糊糊，你要沉睡多久呢？也许今天神要唤醒你，今天也许神要呼召你，要兴起你，要使用你，你愿意成为今天这个乱世的中仆，把他的道，把他的福音传遍全地吗？听懂没有？神的呼召不是一个邀请而已，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，不是个邀请。神的呼召也不是个建议而已，你最好来哈，你最好信耶稣，不，不是个建议。神的呼召是一道命令，圣旨驾到，拉撒路出来。神的呼召是主动的呼召，是耐心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呼召，是有效的呼召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是大能的呼召。他呼召彼得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同得鱼，他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他。他呼召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就一生一世跟随他。也许此时此刻神正在呼召彼，不要说神只呼召弟兄不呼召姊妹，不要说神只呼召年轻人不呼召成年人，不呼召老年人，不要说神只呼召有文化的、读过书的、读过大学的，不呼召没文化的，不见得。不要说神只呼召强壮的不呼召软弱的，不，不要像撒母耳起初一样，神呼召他一次又一次，他反应迟钝，认不出是谁在呼召他。哎，这是呢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声音，他在呼唤你的名字 ：David、Stephen、Mary、John。 你愿意和撒母耳一同回答
主啊，
我在这里，请说，仆人，请听吧。